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再度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再度的邀请到马奎元教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好。
奎元教友好。我们在上一集听到您精彩的分享，特别是您在走向认识天主，能够带领妈妈进入教堂的这一段，是不是能够再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分享一些您在生活上的例子？
就是去年的九月开始参加牧道班。
是。
那也很高兴的，就是我拉了我妈妈一起来。
哇，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拉了我妈妈一起来牧道班。
是。
因为我妈妈她就是重度忧郁症。
但她年纪应该很大了哈。
她现在快七十。
是。通常老人家有的时候要改变她原来的信仰是更不容易的。
对。
是。
可是因为她重度忧郁症。
是。
那她等于是看了很多医生，
那效果怎么样呢？
就是都是
哦，效果
只能够让他不恶化了。
是是。
可是现在的状况，在医生那边大概都没有办法让他再好转。
是。
那这个有重度忧郁症的家人，那个内心是至少在我来说是放不下了。
特别是您看顾重度忧郁症的人本身其实也是心力的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是。
那他不时的就是会情绪低潮。
是。
然后就是会身体发抖。
是。
手脚发抖。
是。
那跟母亲提这个，母亲就说好。
是。
对。那我自己感觉是，如果我母亲愿意走这条路，
是
一定对她会有很大的帮助。
是。
所以我等于是也没跟她讲很清楚，就是找她来。
是。
那她也来。
是。
然后她也跟着我就是牧道班走完。
是。
对。她住汐止。
是。
所以到三家堂其实
有一段路，
交通来说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是是。
那他现在也慢慢的好转了。
是。
整个状况是。
是。
我母亲她之前有得那个重度忧郁。
是。
那现在已经慢慢的有点好转。那去年六七月的时候就邀请她跟我一起九月的时候参加牧道班。
是。
她也就跟着我来了，一直到灵洗。她今年复活节是她比我早一天灵洗，因为复活节那天晚上我有点事，第二天上的弥撒灵洗的。那她也就灵洗了。那这样子的整个牧道班的过程，我感觉到她的转变是蛮明显的。
是。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一个事情是，因为我父亲的年纪也很大哦，那我母亲大概已经快七十岁，她要大概花一个小时来圣家堂一个礼拜，所以有的时候她会请我父亲开车
啊。是。
那在牧道班的开始跟结束，我父亲各出了一次车祸。
哇。
各出了一次车祸。
那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那人都没事
哦，那就好。
可是每一次车祸都是我们家的车子撞别人的车子。
哦，
就是我父亲年纪大了。
是。
那在这两次中，我母亲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 在慕道班刚开始的时候，我母亲一出车祸，她就进入她那个重度忧郁的状况。
哦，是
发抖，然后没有办法跟别人沟通，
是，
然后整个封锁，
是封闭自己，
封闭自己，
是。
对，那可是慕道班结束的这一次车祸，他就没有这样的，他很快的可以处理天主给他的这个问题，
是。
对，然后很快的就振作起来，接下来很多事情他都处理了。
妈妈就来处理，
妈妈就来处理。
好，真是很棒。
这是我看到我母亲很大的一个转变。
是，
也因为人都没事，那车子维修这都是小事，主要的是我妈妈她的状况，从慕道班初期的重度忧郁，一直到慕道班结束临洗的时候，整个是几乎是180度的好转。
是，
那现在我们还在上查经班。对，上沈德忠神父开的罗马书查经班，那也认识蛮多的教友。那我妈妈也是跟着我上查经班，
是，
所以每次她来查经班，很多教友都会跟她聊天呐、啊，感觉她的状况是好转了非常多。因为我觉得把自己交托给天主，生命没有什么好真正害怕的，
是，
唯一要害怕的是跟天主的关系
是
不好。
是，
那只要跟天主关系好，生命没什么好害怕，那个忧郁的源头可能会慢慢的不像之前影响那么大。
是，
对，这是我的想法。那我在我母亲身上也看到了这个状况。
是，
这应该是我母亲的一个见证，
一个转变的见证。
对，
是，至少在慕道班前和慕道班后各一次的车祸所看到的差异性，
是
这样子的变化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
是是，是不是再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分享一下，您在慕道班之后临洗的这段过程当中，有哪些修女或神父带领你？然后在临洗的过程当中，您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在慕道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神父修女，然后也有弟兄，然后也有圣家堂礼仪组的一些兄弟姐妹来帮我们上课。
是，
那收获很大。
是，
就在简单讲，就是在弥撒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段经文，一段福音。
是，
主日弥撒是两段经文，一段福音。那神父讲解的是这个。那在平日弥撒大概讲解了十分钟。
哦，是。
对，因为后面还有圣祭礼仪，
是，
所以圣道大概只有讲解10分钟。
是，
那主日弥撒会久一点。
是，
可是在慕道班的话，但每一次上课是2个小时。
是，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体系的一个，让一个信友也好，不是信友也好，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是
可以进入这个天主教的这个领域里面。他的帮助跟参加弥撒是不太一样，
是，
这是我去过以后才发现。那就是很开心，
是，
很开心可以有这个机会，然后也有这个方式可以更认识天主。
是，
那我参加的是沈德忠神父的慕道班。
是，经过慕道班结束之后，您临洗的过程可不可以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临洗的过程就是很兴奋啊，
是
很兴奋，因为那个我母亲是在应该是讲复活节前一天的晚上，他们是集体临洗。那圣家堂好像有差不多好像70-80个吧，我不太记得数目，反正好像还蛮多人的。那我那天不行，所以我是中间也发生了一点有趣的事情。对，就是我在慕道班一半的时候，就有人问说我的要我的那个圣名
啊。哦，是，
然后还要代父。
是，
对，那我找的代父其实是跟一开始带我去圣家堂的人有一点关系的，就是大概3-4年前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有点关系的，所以我本来找了一个，可是他我要临洗那天他不会在台北。那有一次上课，就那个有一位姐妹就叫我去找那个沈德忠神父。
是，
就跟沈德忠神父要问我这个事啊。
是，
对，因为我是跟我妈妈一起去慕道班。
是，
那我不太应该说为了我自己而影响到妈妈。
哦，了解。
对，所以那沈德忠神父要问我，
是，
那我就说我那个代父他这时候不会在台北。
是，
那沈德忠神父他就说给我2条路。
是，
一条路是换一个大夫，
是
另外一条路是明年再受洗。
哦，要再延一年，
再延
又要等待一段时间了。是，
那他不过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就是打到了我。
是，
他就说不能够为了别的事情
是
而影响到跟天主的关系。
是，
对，
是
这句话让我就是更了解了很多东西。
是。
那后来就回去慕道班，那有一个张弟兄，
是，
他就跑来跟我讲，他就说有一个办法，他说你还是那个大夫，那可是呢我们再找一个大夫的代理人，
哦，是
带着你灵洗。
是，
对，我一想，哎，那这样好，因为对我来说我也不希望对那个我的大夫跟他说
哦 no 这样子。是，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办法可能就是还蛮不错，所以我就变成可以在今年灵洗。
是，
就灵洗的时候也蛮兴奋的，帮我灵洗的是那个徐生义神父。
是，
那因为我几乎每天去弥撒，所以对这几个神父都很敬仰。
是，
那在灵洗的中间很开心。
是，
对，
如果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也希望能够有一份这个灵洗的喜乐，不妨也就近参加附近的慕道班，相信您会收获满满，然后更加的亲近天主。我们在灵洗的之后呢，一般的教友我们都会有一些跟这个团体也好，或者跟这个葡萄树有一些互动的关系，不知道奎元教友您怎么样安排，或者您的想法是怎么样子？
我灵洗之后，也就是有一位张弟兄他问我愿不愿意加入圣心联盟。
圣心联盟，
圣心联盟
是
圣家堂的圣心联盟。
那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一个团体？
因为我是四月灵洗，那圣心联盟大概每个月会集合一次，
是。
对，那所以我到现在大概只去了大概两三次吧。
是，
那还不是很了解这个团体的状况。
是，
那每一次我们会读经，
是。
我们的这个神师是徐生义神父，那有一次在读经的时候有一些讨论，我觉得还不错，那我会持续的去参与这个团体，
是，
然后看看能不能贡献自己的一些力量，因为觉得天主给我的太多了，
是，
所以有点希望能够做一些事，
是想要再分享这个福音给其他的人。是，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刚听您讲到会读经然后会有一些收获，这些收获在您内心的这些感觉或者是您的一些心得，可不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最深的一个感觉，就是大概从这两年四年这样的过程，
是
最深的一个感觉，就是还是饶神父说的这句话，
是，
就是我们的敌人是魔鬼、世俗跟自己，
是。
所以今年就是四旬期的那段时间，就饶神父有一次就说，我们要克制自己的私情偏欲，
是。
对，因为那是我们的敌人。
是，
那这是让我蛮受感动的句话，因为什么我之前会进入黑暗，就是那个私情偏欲在作祟，就是他把我的眼界缩小到一个点上面，
是，
就是要拿到那个博士学位，因为那个私情偏欲在作祟，所以让我的世界崩溃。
是，
如果我不是这样子，可能我的世界不会经历那个过程。
是。
可是反过来想，我也不知道我这样想是不是对的，就是可能要经过这个课程我才会认识天主，
经过这个试炼和挑战之后，
对，我才会认识天主。那现在的我就是很喜乐，
是，
很喜乐，跟两年前四年前是完全不同了，
是，
对，非常的喜乐，然后各方面的状况也都比较好转了。
所以您在上集提到的经济问题是不是现在也比较好一些？
比较好一些。
那妈妈的问题也因为灵洗是不是也更好一些？
对对。
是。那两位弟弟现在的情形是不是也有机会借着您的这个见证？
弟弟，对，我现在正在想办法，
是让他们也来认识天主。
对，
是。
对，不过就像那个我们查经班有一位姐妹，她拿那个今年的慕道班的传单给我。
是。
对，然后她讲了一句话，她就说你带他们来一次，
是，
然后让圣神去领导他们，
是，
所以我会做一次，
是，
跟他们讲一次，讨论一次，
是，
他们来一次，那之后看圣神领导，对，
是，
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们听到非常让人感动的段的分享。我想在家人的分享福音当中，有的时候反而会比我们跟外人在分享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度更高啊。但是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节目当中看到奎元教友他在内心当中是非常有心的，希望能够把这个福音呢，他所获得的喜乐和平安也能够分享给他的家人。当然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们也是有福的，今天能够听到奎元教友他这样精彩的分享，相信您也会在您的生命当中，在遇到黑暗的时候，希望您也能够遇到像这样子的一个顺从，能够由低潮然后慢慢的翻转您的生命，获得天主以及基督内的平安以及喜乐。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可以请奎元教友为我们分享一句圣言或者是圣咏？
有一句话大概是这样，就是我们信了天主以后要背自己的十字架。
是，
对。那我记得沈德忠神父有一次在弥撒中他解释这一句话，他说背自己的十字架的意思是跟自己说 no。
哦，怎么说自己跟自己说 no 呢？
跟自己说 no， 跟天主说 yes。
是，
对。这句话我想了很久。
是，
对。那我想意思也就是要跟自己的欲望，跟自己的自我、
哦、是，
就是不要顺从自己的情绪感觉一切的诱惑，
是，
而是要去跟天主说 yes。
所以不顺从自己的情绪感觉就是对自己说 no，
对，
但是顺从天主的旨意，这样就是说 yes。
对，这就是沈德忠他解释背自己的十字架的意思。
是，
这句话让我感触很深，就是希望能够给听友一些心灵上的一些启示吧。
是，是我们听到奎元弟兄他很谦虚这个启示，其实我相信这段话呢也是给在听众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个非常大的礼物。相信我们在人生当中也有可能同时的在追寻自己的目标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障碍以及挫折，甚至是家人关系的一些陷入到低潮的一些情形。那希望在收音机旁听到这个福音这个节目见证的这些朋友们，您能够坚强自己，然后能够面对低潮，或者是在您追寻一个单一目标进入到一个比较难以跳脱的一个境界的时候，能够不要放弃，能够再扩展你的视野，能够跟神父修女或者是神职人员有比较多的接触，相信能够在您生命需要翻转的时候能够看见天主的光，能够获得圣神的引导，将您引导到天主的大家庭里，一同享受天主大家庭的福乐以及喜乐。
在圣经当中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圣经当中说到，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使那属罪恶的自我消逝，好叫我们不再做罪恶的奴隶。所以当我们的旧人也就是老我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的新我就能够成长出来，使得我们能够获得基督内的平安与喜乐。
我们也希望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的家中也有忧郁症的亲人，或者是在重病当中卧床当中的亲人，或者是您是一个重病的照护者，在您支持不下去或者是面对周遭没有任何的资源感觉到孤单的时候，建议您不妨就近找寻天主教堂，或者是找寻神父修女，或者是慕道的这个志工朋友们能够给你协助。那也希望您能够认识天主，走向基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奎元教友。
谢谢。
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